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背后指使，一批亲共产党的华侨华人计划在九月初举办一场音乐会，纪念暴君独裁者毛泽东，引起海内外大多数华人的极大愤怒。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澳大利亚分部联络当地华人筹备举行抗议示威，受到过共产党暴政压迫的各族人民的代表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会议期间决定发表声明，支持澳大利亚华人华侨的正义之举。毛泽东作为20世纪最大的独裁者，其罪恶也是独一无二的，危害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长达30年之久，至今余毒不散。稍加修改过的毛主义仍在全球各地流散，并在中国主导着压迫剥削人民的专制政权。中共习近平政府正在试图恢复操作新的毛式政治，试图给世界各国人民制造新的动乱和灾难。早有网上评论说习近平要恢复毛泽东式的独裁专制，很多人不大相信。被网民们册封为习包子的习近平，能力可能不是很强，水平可能也不是很高，但是自愿去当独裁者，去遭受万世唾骂，这样的蠢人还不至于吧。所以有人解释说这是高级黑。什么叫高级黑？看他们议论了一段时间才明白，就是你们俗人看不懂，我说黑就是黑，不是真的。还有一些所谓的圈内人说，不对呀，前两年习近平还私下里说要学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走和平演变的道路，怎么这么快就变了呢？不太可能吧。说这话的人还不是真正的圈内人，真正圈内的一大帮人现在都掉过头来公开唱反调，证明他小习要么是变得太快，要么根本就是在忽悠人，骗你们大家称他上台站稳脚跟而已。从历史上看，很多人都会在掌握权力之后变脸，估计川剧艺人就是在看了太多变脸之后，痛感世人太容易受骗，才特意创造出这个艺术门类，本意是提醒人们别太相信政客们的信誓旦旦，但是无奈愚民太多，效果不佳。当然不包括那些故意装傻偷着乐的人。为什么看上去不错的人会变脸呢？排除本来就是忽悠人的骗子，变脸有其必然性。人的本性就爱好自由，是大家都一样但有限的自由好呢，还是不一样，某些人更多而其他人更少好呢？结论就有区别了，老百姓更喜欢前者，所以要平等，把自由民主和平等联系在一起。掌握权力的人更喜欢后者，比别人的自由更多，多多益善，占便宜没够，也是人性使然嘛。所以这世上才会有顽固不化的专制者，也才会有为专制者制造舆论的专制主义者。在专制者和专制主义者们看来，享有最大的自由和分享高于普通人的自由，那可太爽了，比忽悠个小妞或者忽悠一大笔钱还要爽，简直就是网上名词爽歪歪了。这就是习近平死乞白赖要当毛二世的症结，阴谋论只能是猜测的辅助性解释，缺少法庭认可的证据。习近平刚上台时还没有放开，或者说脚跟没站稳，不敢或者还没想到要当独裁者，这也很自然。独裁者在现代舆论场上是个贬义词，听上去很让人丢脸，没什么好处，谁愿意找骂呀？所以那个时候的习总看上去还算正常，时不时的说个什么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呀等等，害得老百姓和温和民主派们着实兴奋了一阵子。我当时就属于少数派，怀疑派，根据就是人性丑恶的一面，即使小习真的有十分良好的愿望，他能顶得住权力的诱惑吗？就算他能顶得住，身边那些等着分享权势和超级自由的亲信们也能顶得住诱惑吗？所以我的回答是，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不管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没发生之前我们没有证据来判断，所以更重要的是观其行，看他做什么比听他说什么更重要。果然小习脚跟一站稳就大开了杀戒，不但抓捕党内不听话的对手，而且大肆抓捕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对老百姓也是刻薄寡恩， 保障越来越收紧，打击越来越强硬，经济越来越胡搞，剥削越来越增加，大资本纷纷外逃，小资本见好就收，中产降为穷人，穷人民不聊生，一片水深火热的景象。看来习近平确实想当毛泽东二世，还没那么大的神威，已经带来那么大的灾难，至少是灾难的征兆。为了实现小习或者现在的习包子的理想，御用文人马屁艺术家们试探着在今年早些时候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纪念暴君的音乐会，遭到了全国上下各族人民的批评和抗议，不得不缩回头去。现在他们又移师到国外造舆论，试图欺骗国际舆论，再出口转内销，用民众比较相信的国际舆论来欺骗中国人民，其阴谋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欧洲分部正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会议，澳洲华人华侨准备抵制抗议这场倒行逆施丑剧的消息传到会议上，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支持抗议的民众，都说澳洲的兄弟姐妹们真是中华好男儿，海外的各族人民代表是你们坚强的后盾。参加这次会议并签署支持的包括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内蒙古人民党、民主中国阵线、中国社民党、中国共和党和中国民主党。